好，我们今天来到新约圣经分享第三十六周第三十六周，我们今天经文的内容是第七到第十二章第七到第十二章呀，让我来把这个麦克风插上去，或许大家会听得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我们来看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七到第十二章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我们看见第七章第七章基本上是在讲这个婚姻在讲婚姻第一个是讲到夫妻之道所以一到六节讲到夫妻之道。他一开始就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信上提什么事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写信告诉保罗教会发生了一些淫乱的事情。那我们之前在上周呢已经谈过了就是在教会中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说，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不如怎么样呢？男不近女倒好，也就是说守独身也比较好。但是呢，独身也不是每个人有这样子的福分跟恩赐所以他说为了要避免淫乱之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妻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明白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要在讲夫妻之道结婚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避免淫乱，当然还有其他的目的，我们下一章的这个投影片会讲。那再来从第七节开始再讲未婚者和寡妇他说可以守独身像第七章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独身的恩赐所以他就对着这个还没有嫁娶的或寡妇来说如果有这个情欲上的需要禁止不了呢，那不如嫁娶为妙这个是这一段的重点。那七章十节呢，开始在讲一个信主的夫妻，那这一段话是主所吩咐的所以七章十节说保罗说现在我讲的我吩咐他们不是我吩咐，乃是主的吩咐主的吩咐是什么？耶稣的吩咐就是照旧约圣经所讲的夫妻不可离婚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件事情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那下面呢十二节开始呢是保罗的意见，所以呢七章十二节说我对其余人说说什么？他说不是主说的，这是我说的，我的意见。他的意见是什么如果对方不想离婚就不要离，那如果要离婚的这一方呢是还没有信主的配偶，那就可以可以去做这个保罗的意见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那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认为是这一章的一个重点。他说基督徒要守着蒙召时的身份那重点就是在七章二十节，他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如果你蒙召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割礼，那你就不要因为这样你就要废除割礼。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没有受割礼，那你就不需要去受割礼。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是奴仆的身份，那你就是奴仆的身份如果你在二十二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就是说，你不是奴仆，但是你蒙召信主以后呢，那我们就之前也讲过是罪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这个观念。所以呢，在七章二十四节又再讲一遍他说你们个人蒙召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那当然也表示在回应之前在讲保罗的意见关于离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他在后面的这一段呢，其实是有这样的意思。那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呢， 也是保罗的意见、啊、也是保罗的意见。他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啊、就是我讲的意思、啊、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所以二十五节后面讲的关于守独身的事情、啊、也是保罗的意见。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重点、啊、有一张 PowerPoint 来讲。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呢、啊、如果啊，这个年纪大的女儿，那父母的观点呢，也不需要啊，一强求这个年纪大的女儿一定要出嫁哈，不嫁也很好。那三十九到四十节当然是在讲寡妇，如果要再嫁的话，要嫁信徒，那当然寡妇不再嫁，守节更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讲的这些关于夫妻相处之道还有婚姻的这些事情、啊、也给我们在这里面呢来看、啊、我们怎么样有照这个遵循，那其中有主的吩咐、啊、其中也有保罗的意见。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些重点。那他在讲刚才一讲一开始讲七章一节，就说结婚呢是为了避免犯淫乱，当然结婚呢也是繁衍后代，我们从创世纪就讲到。那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他说两人总比一人好，讲到说结婚是一个互相扶持的观念。那第四节呢讲到生命因为彼此在磨合哈，所以呢有人说啊，这个夫妻啊相处呢是一个磨合啊，磨合生命磨合啊，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成长。那再来我们从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他讲到这个夫妻相处之道的时候呢，在五章三十二节讲到说这个是夫妻是一个合一的观念，那这个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这里面啊讲到一个婚姻的奥秘、啊、婚姻的奥秘，这是我们从这个结婚里面知道。那当然在刚才的七章三节四节、啊、七章三节四节讲到夫妻之道呢是要用合宜之分相待、啊、自己的身子属配偶，那就代表说不可以用自己的身子来犯淫乱，也犯淫乱呢就是得罪神、啊、那之前呢我们已经、啊、在这个谈过了这一点、啊、谈过了这一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守独身、啊、守独身的教导是什么。首先呢他说守独身在七章七节说是要有主的恩赐跟带领，那如果七章九节说如果能够守住自己情欲的人就可以守独身、啊、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然后七章的二十五到三十一节是保罗的意见，他说因为现今的艰难、啊、婚姻会是一个负担、啊、所以这是他的看法，因为保罗也是守独身。那在第四点就讲到七章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他说守独身呢可以专心服侍神，没有牵挂、啊、你看七章三十四节就说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啊、是为主的事挂虑，已经出嫁的呢是为世上的事挂虑。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了。所以在七章三十五节说我现在跟你讲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啊、不是要把你们、啊、套住，用这些话把你们套住、啊、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就是行合宜对的事情，可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在保罗在讲独身的时候。所以到了七章三十六节三十八节呢，他就、啊、告诉这个父母、啊、劝告不需要强求年纪大的女儿、啊、出嫁、啊、这个意思。好，那讲完了第七章关于婚姻的问题以后，就进入了第八章、啊、第八章在讨论什么，是否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啊、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啊、哥林多城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神庙，庙里面有很多的庙祭，那这个既然有这么多的庙，当然需要很多祭祀的这些物品，那祭祀的这个食物就像你在、啊、市场上买到的肉呢、啊、牛肉羊肉可能都是已经祭拜过这个庙里面偶像的东西，但是好像是没有太多的选择你可以买到没有祭拜过的这个食物。所以呢第八章就在论述这一点。所以八章、啊、一到三节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 啊，我们都晓得啊，我们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在这里讲到知识跟爱心哈，所以呢，他说我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什么知识呢？啊，就是能够分辨偶像和神的这个知识。但是呢，我有这个知识，可是呢，我没有爱心。啊，结果呢，我就自高自大。所以下面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他就按他所当知道的。哦，就是他知道什么，他有这个知识，但是其实呢，照他的知识来讲呢，他仍是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神救恩奥秘的全貌。啊，重点呢，就是说啊，他仍是不知道什么，不知道那个爱的功用啊。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好，所以我们从第八章就可以讲到，再讲三个重点，一个是偶像，一个是良心，一个是爱和自由。然后在第八章要讲出这个重点啊，就是说你要懂得约束自己的自由，免啊以免绊倒人。那什么叫做约束自己的自由呢？就说啊，你在对于这个祭拜过偶像的这个食物，你有自由可以吃，也有自由可以不吃，但是你在什么场合做吃或不吃的时候呢，会绊倒旁边啊跟你在一起的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刚才讲到第八章一节哈，就是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第八章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在讲哥林多教会是有知识没有爱心啊，有知识没有爱心，好像在讲这个情况。所以呢，在啊，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哈，十三章的这个第二节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在谈恩赐的时候插进去的一章经文。这个经文呢是在讲爱，意思就是说你在行使恩赐当中啊，如果没有爱心。啊，如果没有爱心，即使你有最大的恩赐，有先知讲道之人，你的知识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啊，你的知识又你又有这个完全的信心啊，能够叫这座山从这里移到那里，但是你有这些这么棒的恩赐信心，但是你里面没有爱啊，就算不得什么，那这个侍奉呢一点果效都没有啊。所以讲到强调说有知识没有爱心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讲到有热心没有知识的人，就像我们在罗马书里面第十章讲到犹太人，保罗对犹太人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的心愿，保罗所祈求的就是要你们犹太人，你们以色列人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啊。那保罗说，我可以证明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有宗教热心，对宗教有一个执着，有这个热心，但是他们的宗教热心里面没有真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也不能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没有这样子的真知识，以为自己要靠守律法来完成这个义，所以他不知道神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完成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对宗教有热心，但是要靠守律法来完成义，就是想要立自己的义，因此就不服神的义，不服这个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在十字上救恩所完成的神的义，这一点就不相信不顺服。好，所以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这一面哈，就是有热心无知识啊，我们就刚好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那当然也有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有爱心有知识的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啊，叫腓立比书哈一章九到十一节，他保罗的祷告，保罗祷告就是什么，他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也就是说爱心跟知识要平头并进，一起成长，一起增加的。你不要只有啊一方面只有爱心没知识，有知识没爱心啊，这样子。所以呢，当你爱心跟知识一起成长的时候，你就能够分别是非啊，能够分别是非啊。啊，分别是非有又翻译成说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啊，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啊。 所以呢，就说啊，那你们就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给神啊。那吕正中译本啊，又翻的啊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可以参考，因为这个翻译的意思呢，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保罗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充盈又满意，就说你们的爱心被充满，而且是满出来，而且呢是满有真知识和各样的审判力。所以你有爱心这么满，又有很充足的认真正的知识和各样的审查力的时候，所以你就可以分辨，去个试验什么才是美好的事情，能够分辨是非。当你懂得分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追求做一个纯洁无过失的人啊，以待基督的日子，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然后这个时候你这一生啊，你就充满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仁义的果子，让上帝呢得到一个荣耀跟称赞啊。所以这个吕正中译本啊也翻译的蛮不错的。所以刚才说啊，这个你们有真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下面讲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啊，这个就是八章四节。好，现在就回到这个吃偶像食物的事情。他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但没有别的神。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有一个分辨的知识嘛。他说，我们知道啊，偶像算不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只是相信有一位神而已，没有别的神。所以我有这个分辨的知识，那接下来说什么？所以呢，虽有称为神的，那我们知道神在天或在地啊，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但是呢，哦，这么多的神，这么多偶像里面，我们只相信一件事情，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哈。也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有的，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有的。好，所以呢，这个叫做有分辨的知识，就是在第八章一开始讲的，我们有这样子的知识，懂得分辨偶像是假的神，我们相信的只有一位神，一位主。好，那我们现在建立这个观念了。第八章他说，哦，你有这样的知识，那接下来呢，他说，但人不都有这样的知识啊？下面说什么？八章七节，你有这样知识没有错啊，但不是很多信耶稣的教会的人都跟你一样有这样的知识，懂得分辨偶像跟真神，没有的啊，没有的。那有人呢，在信主以前，因为啊常常去庙里拜啊，拜惯了偶像，他就以为这个所吃的都是祭偶像之物啊，这个所以就说啊，我拜偶像吃这个东西，那就是跟偶像有关系嘛。那这些人呢，是良心既然软弱，所以呢就污秽了啊，他就在这件事情上就跌倒了。他就啊，这个啊，这吃没有关系，所以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嘛，只是你们要谨慎啊，谨慎什么？恐怕你们的自由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你们是谁？你们是有知识的人，你们是有分辨偶像跟神的知识的人。那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说我吃有什么关系，不吃没有什么关系。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所以呢，他说如果有人见你这个有知识的人坐在偶像的庙里，那如果这个人的良心是软弱，他就哦，那也跟着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他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啊，就因你的知识沉沦啦，因你的知识跌倒啦，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因你的知识沉沦啦。所以他说这个自由你要约束啦啊，怎么约束呢？如果我现在在吃这个食物会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选择不吃啊，不吃，免得叫弟兄跌倒。所以这段话八章的七到十三节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他这里是在讲良心软弱，良心软弱。哎， 这个我就在预备的时候就想，为什么说良心既然软弱，为什么不是说信心软弱呢？因为我们常说啊，信心软弱，所以我跌倒，因为我信的不太啊坚固嘛，哦，所以我会跌倒。但是这里啊很有意思哈，啊，这个圣经竟然保罗在这里用良心啊，良心，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啊，那这个良心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这个良心在我们信仰生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在这个图里面啊，他把良心啊用皮肤啊来做比喻，所以呢，他就说良心麻木，有良心迟钝，有良心敏锐，有良心呢过敏啊软弱，那他就用皮肤来啊做比喻了。他说良心麻木的人，就像是被热铁烙惯的皮肤哈，就是说如果像铁匠哈，整天在打铁，他可能身上有些皮肤哈，经常被烫伤哈，烫到后来那个地方都是硬的，所以麻木了，对温度没有感觉。那迟钝的人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哈，我们的手哈长茧，那茧呢还是有感觉，但是呢对那个感觉是比较迟钝的哈，所以长后茧的皮肤。然后呢再来有一种是敏锐的皮肤啊，这个我们皮肤是健康细致的皮肤，很敏锐，遇到事情很敏锐。还有一种是过敏的皮肤啊，就是啊我们这个皮肤过敏啊，很脆弱，经常呢很容易就啊起疹子啊，或者是这个啊破皮啊。所以哎，他用这四种不同的皮肤状态呢来比喻四种不同的啊良心啊。所以对麻木跟迟钝的人呢，是用来比喻说这个他们不顺服主的人啊，就是没有感觉，对顺服主没有什么感觉。那后面两种敏锐跟过敏呢，是有心顺服主的人，所以他对主呢，对耶稣基督是有感觉的，但不同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被铁烙惯的皮肤，我们的圣经经文也有，它是一种属于良心麻木，所以就说丧尽天良，就对啊好坏啊善恶已经不会分辨了哈。那良心迟钝的人呢，是大事才有感觉，小事没有感觉，犯大罪才有感觉，小罪没有感觉哈。那敏锐的人呢，是这个经常顺服良心，有一个细微的感觉，所以就啊知道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哈。对，我们在圣经也读到良心无愧啊，就跟主没有间隔啊，在使徒行传24章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啊，无愧的良心。好，再来跟这个第四种，就是过敏的人，就是知识不足反应过度的人。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身边的人好像就有这四种状态的人。那良心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扮演什么的功效呢？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说啊，我们因为这个信主得了救恩，我们良心无愧啊，我们良心无愧啊，这个我们对神的亏欠啊，因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补足了，所以没有亏欠了。但是呢，我们在追求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扮演一个啊 alert 啊这种警告的这个功能。这个警告的功能就是提醒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我们的良心呢，是有时候是跟圣灵在良心里面工作来提醒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对罪已经麻痹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感受不到啊，就感受不到。所以刚才保罗才会用这个良心软弱啊，良心软弱，我们就慢慢哈，在这个经文里面哈，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学习啊，去观察哈，就说哎，当我们对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不该去做的时候，然后我们觉得心里面有些犹豫不决，或者有些不平安，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开始辩论哈，就是圣灵借着良心在对我们说话哈，对我们说话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这个功课哈。所以呢，在这个过敏的人就是容易受到魔鬼的控告，因为他对圣经的真理的知识还不足，然后经常会对某一些事情就有过度的反应。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在第八章有三个重点嘛，一个是偶像，一个是良心，一个是爱与自由嘛，哈。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第九章。第九章呢，保罗用自己做榜样啊，所以第八章讲说你要约束自己的自由，以免绊倒人。第九章保罗说，那我告诉你我的榜样是什么哈。所以九章一节就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啊，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也就是说是我带你们信主的吗？啊，那我在你们做榜样，我怎么样来选择自由呢？他说我在我这个使徒的职分上，我的有一个自由就是怎么样，我约束我的自由，不接受奉献。这也就是下面所说的，就是保罗说，我可以接受你们的奉献来供应我生活的需要，我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来吩咐你们奉献给我，圣经也是这样讲。但是呢，九章十二节说，然而我没有用过这个权柄，我没有做过这个事情，要求你们要奉献给我，做我生活上的所需啊，我是凡事忍受，因为我这样子做呢，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所以保罗说出我放弃得着奉献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基督的福音呢被传开来，以免被阻隔。所以为了基督福音被传开来的缘故，我愿意约束自己的自由，不接受你们的奉献。那不接受奉献呢，变成保罗要怎么样过日子呢？保罗要这个好像说啊，这个啊，这个啊，学生啊，半工半读，保罗要一边工作啊，来得到生活的需要，一边呢啊，把他的时间拿来做传福音。那我们都知道保罗是支帐篷的人，就是在啊大树那个时候，这个学到支帐篷的这个手艺。所以呢，保罗就靠自己的一个工作，或者我们今天就说专业啊，给自己赚得一份工资啊，就不需要得着别人的奉献。这样呢，他在传福音上呢是不会有阻隔的，他就表示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还讲到，他说九章十九节啊，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哦。所以这里又讲到说，我是自由的，没有人管我，但是我愿意约束我的自由，为了一件事情，为了辅救别人啊，为了要多得人，多把这个福音传开来，得着这个救恩。这个辅救他人呢，其实在后面的意思有表示出来，在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就是刚才说啊，如果那个良心软弱人跟我在一起，我都选择不吃啊，选择不吃啊，就约束，就是说我就像他一样。像良心软弱的人，我就像良心软弱的人跟他一样，为了怎么样，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然后二十三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说，我约束我的自由，我约束我的自由，为了要让众人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就跟前面说，我为了这个福音要被传开来，我约束我的自由，不接受奉献。现在说，我为了要把福音的好处让更多人得着，我约束我的自由，就说我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啊。好，这就是这里的意思。那讲完了这一点以后呢，就来到了第十章。第十章呢，在讲说信徒奔跑天路啊， 也要约束自己啊。刚才讲的说约束自己啊，约束自己的自由要福音传开了，约束自己的自由，自由要让更多人得着福音。这里呢他说我约束我自己的啊，约束我自己免得我跌倒。哦，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各方面啊，各方面都这个讲到了哈。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在第十章呢就用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作为例子，他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啊，这个也等于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受洗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十章五节，所以死在旷野。为什么是神不喜欢死在旷野呢？因为他们不相信啊神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神应许说我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说我不信，我不信，你不会让迦南地的人那么凶悍，我不信啊，可以。所以神就说那你们就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做了哪些事情呢？我们下一章会讲。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是说信徒奔跑天路要懂得约束自己免得跌倒，那些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跌倒了。所以十章六节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见解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警告，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所以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到底贪恋哪些恶事呢？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图，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拜偶像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图呢啊，他们在这里啊造了金牛犊拜偶像。这件事情什么原因呢？啊，就是摩西上了西乃山过了40天没有下来，所以呢百姓就不耐烦说啊，摩西可能在山上跌死了，摔死了怎么样，这个亚伦亚伦你要给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哈，金牛犊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啊，我们要自己造一个偶像来敬拜啊。所以就有人做了这个偶像，然后在那边对着牛犊说我在敬拜耶和华，然后在那边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这个玩耍里面呢也有一些像这个性的关系，那这里面就感觉是一个 sex party 哈，就是大家在那边乱搞哈，这种啊淫乱的事情哈，起来玩耍，这个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再来也有说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了就被蛇所灭。那这个写在民数记哈，他们这个试探神，结果呢这个耶和华就命毒蛇进入营地哈，咬死很多的人。那这个百姓就去跟摩西说啊，摩西啊，求你跟耶和华祈求，叫这蛇离开我们。但摩西祈求，那神告诉他说你造一只铜蛇，他没有叫说这些毒蛇离开他们、啊、他说你造一只铜蛇，相信铜蛇可以医治他们的人呢，转过头来看就得医治。所以呢他们不是让毒蛇，就是说神的惩罚没有离开他们，而是神给他们提供一条解决的得救之道。所以只要你相信这种奇怪的这种得拯救的方式，你凭着信心看铜蛇你就得医治，是这样一个观念。那后来他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所以有一群人就抱怨这个摩西亚伦专权就说啊，这个你可以当领袖，为什么不能当领袖就在这件事情上地裂开了，就把可拉党都吞灭了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就说你不要贪恋这些恶事，恶事就是拜偶像啊，试探主啊，发怨言，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免得你跟他们一样。所以在十章的十一节十二节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作为我们的警告，就是说会这样。所以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你也这个贪恋恶事，你也做这些事情，你就跟他们一样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他就提醒基督徒说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你没有那么棒的，你不要以为说自己信心坚固凡事都可行都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呢要给下面要讲到一个重点，所以第十章保罗用他自己做不是第九章保罗用自己做榜样，第十章保罗用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做榜样，告诉说什么，做一个警告，他说即使你对真神有这样的认识，你也不要太过自信而忽视了偶像的影响， 所以你要逃避偶像。所以十章十四节说，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就是说你要不要自以为啊站立得稳，自以为没有问题啊，我对神有真知识啊，吃有什么关系啊？即使你有这样的真知识，你也要谨慎啊，不要太过自信了，你后来就啊这个陷入这个拜偶像的情况。所以在第十章就用以色列人作为信徒的一个警告，说你奔跑天路要约束自己，免得跌倒。所以就是讲到说，不要吃祭偶像之物，因为是与鬼相交。所以你看到第八章在讲什么，吃不吃都没有关系，是你的自由，你选择吃跟不吃完全看跟你旁边的人是信心软弱的啊，良心软弱的人吗？啊，你做这个决定。那第十章呢，就进入另外一个深层的教导，就说可能尽可能不要去吃祭偶像之物，因为是与鬼相交。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新约时代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十一章会讲，主耶稣设立圣餐啊，圣餐的意义借着吃啊，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啊领受圣餐，我们吃饼喝杯，代表我跟主联合，也借着饼表明会众的合一。那么旧约有一个平安祭啊，旧约这个利未记讲到五祭当中的平安祭，他说平安祭呢，你可以吃你所献的这个祭物，所以吃的人跟祭牲联合，你所献的这个祭物联合，代表说你献祭的人啊，虽然你是用牛啊用羊献祭，但是你吃的这个祭物代表你被献给神啊，这是旧约的一个观念。那么异教信仰呢，在拜偶像呢，拜偶像就说啊，你今天去庙里拜拜啊，像摆一只猪公在那边拜啊，台湾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啊，你在吃这个祭偶像之物是怎么样，吃的人也是借着他吃这个祭物来跟偶像联合啊，所以这个观念一样的啊，这个异教跟旧约观念是一样啊，那新约因为是圣餐的关系是不太一样，所以呢这种叫做吃祭偶像的物或者吃这个祭牲之物是象征性的联合，不是真的你吃了就跟这个偶像联合，而是你一个象征性的联合，因为你的信，你信这个偶像，你信这个耶和华神，你在这个信呢，因为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起了作用，所以从物质的层面来说，你吃什么饼啊祭物没有变化的，所以你说市面上卖什么肉谢恩之后都可以吃，物质层面来讲。但是如果从属灵层面来讲呢，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属灵层面呢，他说这个有它的意义的，饼跟祭物有它的意义，所以庙会上的食物基督徒呢为见证的缘故其实就不要吃了，因为有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现在啊要从这里学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应用啊，就是说今天在市面上的食物如果需要保护其他基督徒的良心，我们可以不吃。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拜偶像的东西呢，你最好避免不要吃。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今天呢去一个啊庙里面啊去观光啊，去好像当做一个啊观光场所观光景点一样啊，去看一看啊，好，到了中午肚子饿了，这庙里面有提供这个啊这个饭食哈，斋饭哈，素菜，你说啊没有关系，肚子饿在那边吃一下啊，宁可不要啊，宁可到这个庙的外面山下去找东西吃，不要因为贪图方便呢就吃这个东西啊。所以当然一个是保护其他基督徒的良心，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要注重这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呢第十章就在讲这个，然后最后十章三十一节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吃不吃啊就看这个信心软弱的人，就看这个别人的益处啊，别人的益处。所以呢啊，这里要讲出啊第十章要讲出一个重点，要说你有对这个真神的知识，有这个知识也有对人的爱心，你有真知识也有爱心，所以呢你知道约束自己的自由，你知道你做这个事情不会妨碍你的信仰，你知道做这个事情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你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荣耀神的缘故， 凡所做的都是为了容神义人啊，所以就在啊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结论，十章三十一节呢，就等于是为第十章做了一个结论。所以这个基督徒要奔跑天路的时候呢，要懂得约束自己啊，不要以为有自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那我们到了十一章哈，那前面这个关于妇女蒙头的部分呢，跟今天啊我们啊这个应用生活没有很多的这种关联性，就跳过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圣餐，圣餐呢要煮的晚餐、煮的宴席或者擘饼聚会啊。所以呢，圣餐的设立啊，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讲到，在耶稣啊上十字架之前的逾越节啊，在这个逾越节啊，在逾越节的晚餐呢，耶稣呢就设立圣餐，所以呢，他拿起一块饼来祝福，扒开啊，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用破碎的饼来预表耶稣的身体要破碎哈、啊，又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你们多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哈、啊。”用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啊来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是他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要使人的罪得赦免啊。所以这个就是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圣餐。然后呢，再进入到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保罗说：“我现在啊，当日传给你们了，我在哥林多教会设立的圣餐，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是从主领受的。那从主领受的，就是刚才讲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这个事情，而讲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就是。”约节晚餐完了以后，就卖主的犹大呢，就去卖耶稣，然后带领兵丁到克西马尼园来抓他。所以呢，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就同样的，他说拿起饼来祝谢，扒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啊，是在马太福音没讲，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就晓得圣餐。我们领受圣餐的一个意义就是纪念主啊，纪念主。好，那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所以我们就晓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三到二十六节领受圣餐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纪念主。那纪念主是行动的表示，而不是一个思想而已。纪念主的方式，真正的行动就是照耶稣所行的去行嘛，要如此行啊，照耶稣所行的去行。啊，再来这个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他来。”这个表明就是一个宣告，就是一个传讲。我们现在宣告耶稣基督的死啊，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饼代表耶稣破碎的身体，杯。代表耶稣所流的血，只等到他来。什么时候来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领受圣餐、啊、有个意义叫做表明主的死、啊、表明主的死。那第三呢，咳咳、啊、我们之前、啊、在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啊、十六节有这一句话、啊、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啊、这个就在讲那个吃偶像的时候那个联合的观念、啊、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扒开的饼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啊、就是一个 participation 参与。我们现在借着这个领吃的个饼、啊、就是参与耶稣的身体，我们喝这个杯就是参与耶稣所流的血，所以是一个 participation。所以在这里呢，就带出一个观念，就是说领受圣餐呢，代表是与主有份啊，与主有份这个观念哈、啊。所以啊，那十章十七节又说啊，哥林多前书说，我们虽然多，我们虽多，我们教会很多人呐、啊，可能啊，有的教会啊，上千人、上万人，我们教会一百多人，我们人很多，但是我们还是领受同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我们人很多，但是我们都吃同样的这个饼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中间这个写个J代表一个饼的话，那有 ABCDEF 哈、啊、就有假设有六个人一起来吃这个饼，代表这六个人呢就等于都是分受这个饼。所以呢领受圣餐的意义哈、啊，从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 就说这是一个肢体合一，与耶稣联合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么多的人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观念。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领受圣餐有几个意义，一个是纪念主，第二个是表明主的死，第三是与主有份，第四呢是肢体的合一。啊，那我们就在这里要对圣餐建立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啊，实际的行动就是27-32节说的，他说如果我们不按理啊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冒犯主的身体，冒犯主的血的。那什么叫做不按理呢？啊，什么叫做按理呢？按理就是你在吃饼喝杯的时候呢，你要先做查验自己，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查验自己就是你要先懂得分辨自己的罪，然后呢为在啊领圣餐之前为自己的罪啊认罪祷告悔改啊，离开这个罪。所以你在做这个事情啊，就代表怎么样，你这个啊按主按这个按理来吃主的饼喝这杯。所以在下面这个11:31-32节就是说，我们在做领受圣餐的时候，如果懂得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懂得查验自己，我们懂得怎么样查验自己，分辨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知错不再犯。我们懂得先正确的判断自己，将来就不会在主的审判台前被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每一天，我们要去操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受主管教的时候乃是被主来惩治，免得我们啊将来啊不懂得查验自己，就跟世人一同啊被定罪。好，所以这个观念保罗是一个啊一个提醒的教导。那再来我们就是讲到12章啊，12章讲到这个圣灵赐下不同的恩赐，为了要建立教会。那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哈，因为讲到就是说啊，人信主是被圣灵的感动来信主的哈，这一句话我们常常会说，就是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呢，他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里面，保罗说我要你们明白，你们明白，因为你当初还没有信主，你做外邦人的时候，你随时被牵引所迷惑，你去拜那个哑巴偶像，这些你们过去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你们今天信主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啊，这个我们之前哥林多前书一开始有讲啊，这个是靠圣灵的啊和啊能力的这个证明啊证明。所以呢，今天人信主是圣灵的感动，那这个就是啊这个啊，那接下来就12:1-7就讲到说，谈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啊，那教会有这么多人啊，可能100多人、1000多人、10000多人哈、啊。那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啊，有的人啊擅长做这件事情，有人擅长做那件事情啊，有的人负责管理这个，有人负责管理那个哈、啊。恩赐有分别，但是呢，我们是从一位圣灵领受这个恩赐，我们所在教会担任的职分也不同，有分别，但是呢，我们有同一位主啊，我们跟同一个主报告啊，我们啊这个不同报告，但好像是你在公司里面整个组织架构里面呢、啊，每一个人啊这个组织架构的职分不同，但是呢，你向你的大老板啊报告是这个样的意思。他说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就是说我们侍奉的这个功能能力也有分别，但是我们的能力都是从同一位神来的，是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所以讲到说恩赐职分功能啊，代表说从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圣子啊圣父啊。然后在7节就讲到这个关键，今天你有不同的恩赐，你从圣灵领受的啊，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要叫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恩赐，我要使用出来是要叫别人得益处的啊，不是叫自己得益处的。所以下面呢就开始要来讲这个啊恩赐跟服事的事情，就像以弗所书4:7-12， 他也是这样解释，他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我们个人蒙、啊、得到蒙恩，得到这个恩典、啊、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主给每一个人恩赐不同、啊、这个恩赐要做什么？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得着这些各种不同的恩赐，为了要装备圣徒在每一个职份上能够做好他的事情，这样呢我就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圣灵赐下不同的恩赐，为了要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个、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看到有启示的恩赐，有能力的恩赐，有口才的恩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讲到说智慧启示的恩赐，就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那这个就是 gifts of knowing、啊、那能力的恩赐就是信心，医病，行义人，这个就是 doing、啊、能够、啊、做的这种、啊、gift。 那口才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说方言，翻方言，这就是一个 speaking、啊、说的话，说话的恩赐。所以我们看见在十二章啊，十二章的这个八到十一节哈，八到十一节基本上讲到这九个恩赐，可以分成三类来讲。我们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哈，现在时间也不是很多啊。第一个是知识的言语哈、啊，知识的言语是呢，借由圣灵的启示，我们从圣灵来的启示呢，我知道相关的人事物的过去状况跟现状啊，这个然后有什么例子呢？啊，旧约的例子，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告诉扫罗说啊，你走失的驴已经找到了。那撒母耳怎么会知道呢？扫罗在找那个走失的驴，那怎么知道这个驴已经被找到呢？从圣灵来的启示。那像约翰福音啊，一章四十八节，主耶稣说出拿但业曾经在无花果树下是一个啊诚实的以色列人哈、啊，那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福音的时候，就讲说你这个人啊，你这个女人曾经有五个丈夫啊，这个就是啊圣灵的启示啊，主知道人心里所想的哈、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啊。所以呢，好、啊、知识的言语就在这一方面哈、啊，这个这一方面。另外一个智慧的言语，就是说借由圣灵的启示得着神的智慧，知道对于眼前或未来的难处要怎么解决啊。智慧的言语就是说啊，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例如啊，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那这个来找但以理解梦啊，但以理就解出这个梦是从神领受的一个知识的言语啊，讲解梦的意义呢是一个智慧的言语啊。那约瑟为法老王解梦，也提出一个因应的对策哈、啊，这个饥荒怎么样来处理，这就是一个智慧的言语啊。所罗门王也是从智慧上面得着怎么样来判决这个女人的孩子要归给谁哈、啊。那主对法利赛人的试探也是做出智慧的回答，就像这个法利赛人把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要他审判啊，或者是纳税给该撒，然后叫彼得去钓一条鱼的嘴里面有一名硬币啊，银币啊，一面是该撒哈、啊，一面是这个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言语，怎么样来处理一个两难的问题，怎么样对眼前的难处做出解决。那辨别诸灵呢，就是知道说，哎，圣灵启示你知道很多事情的背后啊，是到底是神的灵啊，天使的灵啊，人的灵啊，还是邪灵在运作啊？特别你在赶鬼跟医病的时候需要辨别诸灵，有时候魔鬼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来迷惑教会。例如呢，主耶稣在医治病患的时候呢，他不是先医治病患，而是赶鬼，把鬼赶出去，那个病就好了。像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啊、讲到这个斥责在使女身上的污鬼，这个事情就是辨别诸灵、啊、推啊推杀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啊、讲到他们被耶洗别的灵所迷惑，就是被邪灵所迷惑。好，再来我们讲到做先知、啊、先知叫做 prophecy、啊、是神的代言人。先知的原文是如泉涌出，因为圣灵感动人，然后如泉涌出神的话语、啊、人得到圣灵的启示跟感动，代表神说出、啊、神所要说的话。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人被给予传讲神的话语、啊、那这个在保罗在十二章三十一节讲到最后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然后中间插入了十三章讲爱 爱心才跳入十四章的第一节，所以其实十二章三十一节要直接转入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说你们要追求爱，要追求更大的恩赐，怎么样？属灵的恩赐哈，就是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好，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那说方言啊，方言说方言的事情，我们在十四章下礼拜呢会再仔细的讲。方言就是圣灵让人很超自然的说出原本不会的语言，这个语言可能是人间的方言啊。可能你说哦，不会讲上海话，我突然会讲上海话；我不会讲广东话，突然讲广东话，类似啊，或者讲的是鸟语、天使的语言，说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听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虽然说私下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用方言祷告哈。只是因为方言造就自己，但你公开聚会你说方言祷告就没有意思，你一定要有跟翻方言的恩赐配合人才 这个 其他的人才会明白。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五旬节圣灵充满门徒就说方言，但他们讲的方言是人间的方言。那翻方言就是也是要靠圣灵在人心里面，因为既然说的方言没有人能够明白，那翻方言也要靠圣灵来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呢，我们没有听到说翻方言的这个记载，没有这个样的实例。好，信心呢，信心的恩赐就是人在面对难处的时候，圣灵高抹，对神有100%的把握跟信心，所以呢你就可以带下这个神迹。那每个信徒都有信心，但是只有少数人有信心的恩赐，所以信心的恩赐可以单独运作，也常常跟医病行异能的恩赐就像我们常听到 George Mueller 是一个祷告的人，在他的书卷里面，在基督里面提到很多他的信心里面的祷告，然后得着应验的事情。那医病的恩赐都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医病病就治好了。所以好，那比如说像主耶稣医治这些生病的人这是一个例子好，我们再看行异能。行异能就是好像圣灵的感动高抹，有个能力能够行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像这个耶稣让水变酒五饼二鱼在海面上行走让这个死人复活等等这些这就是行异能所以我们就可以今天做今天的这个结论我们看到说这个结论在十二章二十八节就是说我们是基督的身子，那我们有这些不同的恩赐，有人做使徒，有人做先知，有人做传福音，有人做牧师，有人做教师，然后有人行异能，有人得医治这个能够做医病。那所有的这些恩赐所有这些恩赐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所说的，也是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所有的侍奉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要叫人得益处。我们的所有的侍奉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句话也是翻译说，我们所有的侍奉，不同恩赐的侍奉，在爱心里面的侍奉，是要造就别人，是要来装备弟兄姐妹在教会不同的职分上侍奉，而且成长，然后的一起成长，各尽其职，就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第三十六周的分享就到这里弟兄姐妹，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那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主恩典的宝座前，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在信心里面要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不要高看自己，不要看低自己，我们要看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恩赐要在爱心里面被用出来，因为这样有个目的，我们要来造就要来成就别人，为使别人得益处，让他生命成长，让他整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上侍奉，我们就成长成长，成为建立基督的身体。谢谢恩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让我们心里面也充满这样子基督来的爱。感谢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晚安。